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教会的关系大学课程。今天神要我讲的话题是如何修复破碎的婚姻。本来我这节课想讲的是婚姻中的沟通，但是神突然下载了很多有关修复婚姻的讲道到我的脑子里。我跟神说：“我说这个道太小众了啊，能有多少人需要呢？我能不能放到最后再讲？”神说不行，他说让我现在就讲。我相信这是因为你们需要这篇讲道，因为家人们不但需要有关如何建造幸福美好婚姻的知识，也需要知道，不管你们的婚姻中有多少挑战，不管你们的婚姻中有多少破碎，神都能为你们修复。这样你们听这个课程，才越听越有盼望，越听越兴奋。越听越觉得自己的婚姻可以更幸福，而不是越听越难过、越绝望。所以神今天让我来告诉你，你可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，不管你的婚姻现在处于什么状态，神能注入新的活力，让它凤凰涅槃。他会在你的婚姻中做工，他会给你力量，他会带领你走过你婚姻中的低谷，走进美好的未来。婚姻总是会有起起伏伏。你所羡慕的那些家庭，如果你深入了解他们，你也许会惊讶，他们多半也经历过很多波折，很多五六十年白头偕老的婚姻也有过危机的时刻，差一点就离婚了。你们听我讲到，可能以为我和玛利亚的婚姻非常完美，感谢主，我们现在确实有很幸福的婚姻。而且我们都很珍视这份幸福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祝福，都是在我和玛利亚的同心合意中赐给我们的。但是我们的婚姻也经历过坎坷。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我给你们讲的这些内容，都是用血和泪换来。在我们的教会里，就有见证过我们婚姻低谷的姐妹，知道我们的婚姻曾经多么糟糕。我们曾经每天吵架。是那种气急败坏要摔东西的吵架，我们的婚姻差点就破裂。玛利亚非常爱我，她非常在意我，但我相信她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我这样伤害她的人。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一家银行，在银行里又吵了一架。她从银行出来，站在广场上祷告。她说：“我实在是太累了，我为了这个婚姻做了太多努力。”我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，这个男人实在不值得我这样去爱、去珍惜。我越是抓紧着婚姻，我越失望。主啊，我把这婚姻完全交托到你的手里，你来告诉我，我还要不要维持这样的婚姻？感谢主，这个祷告成为了我们婚姻的转折点。当我们把婚姻交托到神的手里之后，神就不断地在我们心里做工。不断的修复我们的婚姻，这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。神带领我们走过了一段很长的旅程，我们需要彼此付出，我们两个人都需要做出很多的改变，付出很多努力，做很多的牺牲，但最终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很美满。不管这个世界向我们抛来什么样的压力、问题和挑战。不管我们经历什么风浪，我们都能从婚姻里找到支撑，汲取力量。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，同心合一，幸福美满的婚姻是非常值得你付出努力的。如果你此刻正在婚姻的低谷，如果你的婚姻遇到了问题，我想告诉你，神不只是要修复你的婚姻，神还要给你你心里羡慕。以为自己永远得不到的幸福美满的婚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此刻感觉很累？你是不是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，感觉从精神上、感情上、身体上都被这个婚姻掏空了？你是不是也像我和玛利亚当初那样，看不到一点希望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失败了？你是不是觉得？你已经试过了，你所知道的一切，你都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了。 不要灰心，神能修复我和玛利亚的婚姻，也一定可以修复你的。神给我的这节课特别长，因为修复婚姻本身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，所以我会把这节课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我们讲的是危机中的婚姻，我相信这节课对你们都有益处，但我不希望你们对号入座。我说的这句话可能是废话啊，但是不够完美不等于破碎。今天我要讲的是神怎么挽救那些处在危机之中、不进行急救就要崩溃了的婚姻。你的婚姻可能只是需要改善，你们夫妻两个人都知道你们的婚姻有一些问题，但你们之间有信任，能感受到爱，两个人都愿意把婚姻变得更好。如果你是这类情况，你可以跟配偶一起听我们关系大学的其他课程，学习基础知识，掌握一些技巧。我相信这会祝福你的婚姻，让你们能更甜蜜、更幸福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是你们的婚姻需要一次大的翻修，否则很有可能会像危房一样塌方。但你们两个人都愿意为挽救婚姻做出努力，这节课对你们有参考意义。我建议你们认真听，但是下节课更有针对性。今天的课程是给那些危机中的婚姻，是给那些觉得自己的婚姻完全没有指望的家人。你们觉得没有指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你们的配偶根本不配合。也许他已经放弃了，也许他已经麻木了，也许你觉得他就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或者他根本就不可能改变，总之他不愿意跟你一起努力，他不愿意跟你一起听关系大学的课程，或者任何其他你觉得有利于改善你们婚姻的信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篇讲道是专门给你听的。神可以恢复你的婚姻，即使你的配偶没有意愿，神也可以修复你的婚姻。也许你的婚姻正处在一个危机之中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配偶恨你，或者他根本就不在乎你，把你当工具人，或者也许他仍然爱你，但你们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那种感觉，或者你觉得你的配偶已经爱上了其他人，甚至你的配偶亲口这样告诉你，这都是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遇到过的，有一些也是我们自己婚姻中曾经经历过的。这些感觉并不少见，我相信这些感觉有时候会逼得你快要发疯了，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婚姻还有没有挽救的可能，你感觉很孤单、无助、羞愧、害怕。你可能也尝试过一些方法，我知道网上有一些方法，但是没有任何方法管用。我最近读了一篇美国婚姻与家庭协会发的报告。里面统计了各种流行的婚姻咨询和婚姻干预的方法，分析了他们的效果。但是非常不幸的是，没有一种方法是有效。报告说，有些方法短期似乎有效，但长期，一般在8个星期之后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世界的方法不管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是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到。神可以拯救你的婚姻，神甚至可以拯救何西阿的婚姻。何西阿的配偶是一个在结婚之后仍然去卖身的妓女。即使你的配偶让你觉得完全没有指望，即使你的婚姻中刚刚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你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来，你觉得现在呼吸都很困难，即使你一想起你的婚姻就感觉心力交瘁。只要你愿意修复它，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邀请神进入你的婚姻，他可以把它修好，把幸福重新放进你的手中。在讲修复你的婚姻之前，神也让我来打破一些你们身上的枷锁。并不是每一个婚姻都值得挽救。我知道你们中有一些人因为信主不愿意，甚至不敢离婚。甚至因为有离婚的念头就给自己定罪。 在讲如何修复婚姻之前，神让我来给这样的弟兄姐妹松绑。神说你们对他有一些误解，以为他非要把你们绑缚在一艘注定了要沉下去的船上，只能接受在绝望中被淹没的命运。但这不是神的心意，连你在地上的父母都不会这样做。他这么爱你，他这么喜悦你，他绝不会这样逼迫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绝不提倡离婚，但是我也要告诉你，你可以离婚。有时候，甚至手中有离婚这个选项，可以帮助你挽救你的婚姻。我看到过一些家庭，因为不信主的一方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敢离婚，就利用这种不平衡去欺压他们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你可能被律法蒙蔽了，你之前的牧师不知道或者故意不讲，但是圣经明确地告诉我，如果你的配偶不信主，你可以离婚，神对这个没有任何限制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保罗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阐述。我们先看第10和第11节啊，注意这两节说的是夫妻都信主的情况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，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说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不可再嫁，或是仍同丈夫活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保罗说这是主吩咐的，也就是说这是神的诫命，这是律法。如果两个人都信主，神有诫命，你们不可离婚，这是律法的一部分。但保罗接下去说：“我要对其余的人说，是我说的，不是主说的。倘若有弟兄有不信的妻子，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，他就不要离弃他。如果妻子有不信的丈夫，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，他也不要离弃丈夫。注意，这里保罗先说什么？说这不是主说的，这是我的建议。”啊，这是我个人的建议，所以这不是律法的一部分。神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意见。另外，中文译本错误地翻译了保罗的话。这里说的“不要”在原文中是 “mi affetto”，英文翻译是 “not let”，勉强可以翻译成“不要”，但正确的翻译是“不使”，不使他离开。这段话的背景是这样的：当时哥林多教会中有一些人跟不信主的人结了婚，教会里有一派声音说，这些婚姻不是神所配合的，不符合神的心意，应该把他们分开。保罗说：“我建议你们不要因为他们中有一个不信主，就把他们分开。”所以他说：“不要使他们离开。”但这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他们情愿与信主的人同住。这里的情愿是带着感情、带着爱生活在一起，不是勉强生活在一起，更不是霸占欺凌信主的弟兄姐妹。所以保罗接着说：“倘若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。无论是弟兄或姐妹，遇到这样的事儿都不必拘束。神召我们，原是要我们和睦。”这里注意两点啊。第一，不被拘束，既说的是不要拘束对方，也说的是弟兄姐妹不要拘束自己。如果对方要离开，不要硬拉着他不让他走，同时也不要拘束自己，他走就走吧，一切可以重来。第二，最后这句是关键，神呼召我们组成家庭，目的是什么？是让我们可以和睦，这说的是神的心意。如果家庭不和睦，就没有必要拘束着双方非要在一起。最后，保罗说了为什么他不建议拆散与不信主的人的婚姻。他说：“你这做妻子的，怎么知道你就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做丈夫的，怎么知道你就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”保罗是希望你帮助你的配偶信主得救。既然他们已经与信主的人结了婚，他们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得救。在15节里，保罗说：“如果得救了，这个婚姻就成为圣洁的婚姻，所生的孩子也成了圣洁的孩子。如果你们现在逼他们离开， 那么他们就失去了信主的机会，孩子也失去了在圣洁的家庭中成为圣洁的机会。信主的人与不信主的人在婚姻上、在神学上会有很多的问题。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告诉我们：你要么相信我，成为神的孩子；要么不相信我，就继续做魔鬼的奴隶。一个家庭里，如果同时有神的孩子和魔鬼的奴隶，一仆不能侍奉二主。就像耶稣说的，一个家庭如果自相纷争，这个家庭就站立不住。所以，神的计划是让不信的人能够像路德那样一起信主。当然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这需要时间，神也有耐心等待。神会通过你们的家庭做工，感动他。但如果他的心刚硬，神也不会强迫他。可是，如果他不但自己心刚硬，还要欺压神的孩子，那就是另一件事儿。有些家人可能不理解。说到这儿，我脑子里想到的是那些忍受着丈夫的殴打、虐待，丈夫出门的时候被锁在家里，或者忍受着配偶在财务上长期的剥削的家人。他们不知道主的心意，为了主忍受着这一切，还以为自己是喂猪摆设。神今天要告诉你们，天父爱你，他绝对不忍心看到你这样。有些家庭中不信主的一方，甚至要逼迫神的孩子放弃信仰，这就像是魔鬼的奴隶，要绑架神的孩子，或者诱骗他离家出走。我们见过这种情况。不信的一方不允许基督徒继续信主，或者禁止他十一奉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婚姻与信仰不能兼得。神的心意绝不会是让魔鬼的奴仆把神的孩子从家里拐走，神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被魔鬼的奴仆这么欺负。记住，当摩西和耶稣说到不可离婚的律法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在对以色列人说，以色列人与外族通婚并不普遍。神用特殊的饮食习惯、生活习惯，把以色列人和不信的人隔离开来。比如有关什么可以吃、什么不能吃的律法，还有安息日的律法、敬拜献祭的律法等等。而当有外族人与以色列人通婚的时候，他们必须信神。必须守律法，否则就会按照律法的规定受到惩罚。所以今天这种两个人一个信一个不信的情况，根本不在摩西的考虑范围之内。如果当时有以色列家的女儿嫁到外邦，因为离开了以色列，也就入乡随俗，不再受律法的约束，他们根本没有条件守安息日或者献祭。也很难遵守饮食上要吃洁净的食物的律法。总结来说，如果你的配偶不是基督徒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不是鼓励你们离婚，但离婚不违背律法的要求。当然，如果你之前和信主的配偶离婚了，也不要给自己定罪，你的罪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。今天你生活在恩典之中。如果你现在的配偶信主，但你不愿意再维持这个婚姻了，神也会洗净你未来的罪。让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不是鼓励离婚，但我也不希望你被律法绑缚，以为没有离婚这条出路。我还想再补充一点，如果你要离婚，你一定要学会如何离婚。神不希望他的孩子净身出户。相反，你必须争取你应得的权益，不要被配偶歇斯底里的恐吓吓到。你的神会保护你和你的孩子的安全。你知道吗？离婚的成本是家庭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国内的离婚成本本来就非常低，所以你更要伸张自己的权益。如果你的配偶出轨，记住这是过失离婚，对方应该负更大的责任。你要想保护你的家庭，一定不要让你的配偶觉得他可以很轻松地跟你离婚，甚至还能从离婚的过程中占到便宜。 我希望听这篇讲道的人不要断章取义。家人们，你们不需要带着谎言的枷锁生活，但同时，也不要轻易对自己的婚姻绝望。互联网上帮助你离婚的信息远远多于帮助你修复婚姻的信息。这篇讲道是帮助你修复婚姻的。美国有一个统计数据说，如果你有一个密友离过婚，你离婚的概率比其他人高了75%，因为他会劝你离婚，他会说，你要做让你开心的事儿，你应该跟随你的心，别顾虑那么多，等等。你身边会有更多的人劝你离婚，而不是帮你修复婚姻。说到底，当代社会，离婚比修复婚姻要容易得多。这非常糟糕，这很不正常。离婚不应该比维持婚姻更容易，所以不要轻易说放弃。长久的婚姻对你、对你的孩子都有很大的祝福。神可以修复你的婚姻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你需要与神同工，你需要付出，你需要改变，但你不需要灰心和绝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我理解你的感受，孤单、无助、羞愧、害怕。我理解你的沮丧。不过你知道吗？你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这一切。神与你同在，他可以挽救你的婚姻。教会会帮助你，事工中的家人会陪伴你。你可以修复你的婚姻，即使看起来你的配偶并不想。这是我今天这篇讲到要讲的核心内容。当你的配偶不配合的时候，如何修复你的婚姻？我在最后强调一下，我指的不是那些让你陷于危险的配偶，不是那些实施家庭暴力的配偶，也不是那些虽然还没跟你离婚，但已经在外面建立了新的家庭的配偶。在这些情况下，你需要的。是走出埃及，走进应许之地。神不会看着你被魔鬼的奴仆欺压，他对你有更好的计划，有更美好的计划。如果你的配偶不属于上面这些情况，只是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也许是某一方出轨，也许是冷战，也许是因为婆媳关系或者岳父岳母关系，也许是因为性格原因经常吵架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你的婚姻陷入了危机，而你的配偶已经放弃了，或者他正在考虑放弃，至少他暂时不愿意配合你一起修复你们的婚姻。这篇讲道是为这样的家人准备的。好消息是，神会给你力量，神会在你的家庭中，在你的配偶心中做工，挽救你的家庭。修复你的婚姻，这是一个过程，神会带领你一步一步的走过这个过程。我想你先了解这个过程的全貌，我想你先看到，在这个过程的结尾有美好的盼望。这个过程分为7个阶段，我先讲一下是哪7个阶段，然后再具体讲你在这些阶段中要做什么。你首先要做的是恢复。平静安稳。记得，你得救在乎回归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在这个阶段，你要学会交托，把你的焦虑、恐惧、不安、嫉妒、苦读，所有这些情绪都卸下来，交给神。当你真的平静下来了，你需要神告诉你，你们的问题的关键是什么。你可能看到了你们问题的表面，但你需要神向你揭示你真正需要修复的底层问题是什么。这是第二阶段。一旦你知道了问题是什么，这时候你可以开始把你的配偶拉近。我们今天会重点讲前面这3个阶段，后面的4个阶段我们下节课再讲。但我现在会告诉你他们是什么。当神不断。把你和你的配偶拉近之后，你们会和解，彼此宽恕。 这是第四阶段。因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，光靠一个人能不能修复婚姻？当然不能，需要两个人相互和解，共同努力。但这不代表你不能先一个人启动修复的过程，神会陪伴你开启这个过程。如果没有前面三个阶段，把你的配偶拉到一个愿意跟你一起努力修复婚姻的距离，你没有机会和解。也许你希望你的配偶回心转意，自愿回到你的身边，再跟他一起努力修复婚姻。不管你们是分居了，还是疏远了，还是异地居住，你希望你的配偶先回到你的身边。你觉得只要他回到你的身边了，一切就都好了。有时候你的配偶会回来，但如果你没有经历前面的三个阶段，你们也只是回到了原点，你们的婚姻并没有真正被修复。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很容易就可以写一篇安慰的讲道，一篇给你盼望、让你感觉舒服的讲道，给你讲神的心意、讲神的大能、讲一些振奋人心的见证。但是神告诉我，这是一堂大学课程，神要通过这个课程教会你方法，不只是给你盼望、给你安慰，神要给你具体的操作手册，按照这些方法，你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，否则你只是回到原点。让我继续讲完这整个过程啊，所以第四阶段你们彼此和解，在第四阶段之前都不需要你的配偶参与。神会带着你走过这些过程，你不需要去考虑和担心你的配偶会如何反应，直到第三阶段，神把你们拉近，做好和解的准备为止。和解之后，在第五阶段，你们会重建信任，这需要你们两个人通力合作。在重建信任之后，神会重新点燃你们的爱，恢复你们的亲密关系，这是第六阶段。接着是最后一步，你们一起学习关系大学的课程，掌握婚姻的规律和相处的技巧，一起努力建设你们从未想象过的幸福美好的婚姻。阿门吗？你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展开了吗？在你的心里，你要留住这个画面。今天我们会聚焦在前面的三个阶段。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平静安稳。有多少人，当你们的婚姻遇到危机，或者配偶离开了，或者发现了婚外情，或者其他导致你们婚姻破裂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们现在回想起来，你们后悔当时的反应，后悔当时处理的方式，因为事情被你们处理得更糟。也许你一直给对方打电话，发微信。也许你拦住他不让他走，也许你崩溃大哭、情绪失控，也许你说了一些你希望你没有说过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需要给自己定罪，但是你知道你不能再这样做，对吗？你需要在平静安稳中处理这些事情。在你真正平静之前，不要采取任何行动。什么是真正的平静？不只是在此刻能够平静，而是可以保持平静。不是跟你的配偶说两句话之后就又激动了。如果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平静下来，帮助我们平静的最好的经文在腓立比书四章。保罗说：“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。”我再说，你们要欢喜。有人以为这句经文是一个要求，保罗要求我们喜乐。不是的，这句经文是方法，告诉我们要待在主里面，不要看你婚姻中发生的事情，你要盯着你的主。在这个阶段，思考你婚姻中的问题，对你没有帮助。你的配偶做错了什么？你做错了什么？你的配偶可能会做什么？你应该如何反应？现在纠缠这些没有任何意义。你要聚焦你的主，相信神会解决所有问题，神会改变那些必须改变的。 在主里面喜乐，你越是看着主，你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小。诗篇说：“我要向高山举目。”所以你可以决定你看向什么。神是你的帮助，他有无尽的恩典和无尽的能力，他会修复你的婚姻。但是现在，我想请那些想要修复婚姻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：“说神会修复我的婚姻。”还记得周日我讲的有关信心的讲道吗？你需要聚焦，运用你的信心，不要去想所有那些困难、那些争吵、你的配偶的脾气，所有这些你都不要去想，聚焦在你的信心上，反复告诉自己，神会修复我的婚姻。下一步，保罗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，无论你担心什么。立刻祷告，面对恐惧和焦虑，你或者选择祷告，或者选择绝望。所以你要做聪明的选择。无论你担心什么，放到祷告里。任何能够让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东西，把它放在祷告里。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祷告，用我之前用过的祷告，把名字换成你们的名字啊。这个祷告是这样的，我喝口水啊。主啊，我知道你有多么的爱我和玛利亚。我知道你要赐给何塞特和玛利亚美满幸福的婚姻。我相信你要通过我们的婚姻给我们美好的祝福。我把我的坏脾气交托到你的手里，这是我担心的啊。你可以把你担心的放在这里，代替这句话，担心什么你就把什么放在这个祷告里，交托给主。我把我对玛利亚说的每一句话都交托到你的手里。我相信你会让我说建造的话，而不是伤害他的话。等等啊，你担心什么就祷告什么。我把玛利亚对我的宽恕和谅解完全交托到你的手里。你会让他看到我的时候，想到的都是甜蜜的回忆，不是我伤害他的记忆。等等。你放进你担心的事情，最后，你把这些担心都放进去了之后，你可以宣告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破除一切想要破坏我婚姻的黑暗势力，把他们抛到地狱火湖之中，永远也不能再回来。我奉你的名，抵挡所有仇敌，借着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婚姻的攻击，借着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婚姻的攻击。借着外部的诱惑对我们婚姻的攻击，借着财务和金钱上的纠纷对我们婚姻的攻击，这一切的攻击都不能奏效。凡聚集攻击我们的，必在我们面前扑倒；凡攻击我们的器械，必不被利用。耶和华每天看顾义人的产业，直到永远。我把所有有关我和玛利亚婚姻的忧虑、所有的负担、所有的恐惧、所有的苦读、所有的怨恨，全部都卸下来。放到你的面前，主耶稣，你说过你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知道你在帮我担起婚姻的重担，我知道我的道路像黎明的光，越走越明亮。你对我们有完美的计划，在这个计划里，我们是二人合为一体的，你是我们的供应和保护，我信靠你，我相信你的大能可以拯救我们的婚姻。以上祷告和宣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相信我，这些祷告大有能力，会触动你的天父阿爸的心弦。耶稣说：“凡祈求的就得着，你寻找就寻见，敲门就给你开门。你把这一切都放进祷告里，神都会为你成就。一旦你把你的担心放进了祷告里，你就不要再想他了。”如果你又想起来了，他又让你难受了，就再祷告，再把他交托给神。你要学会把你的恐惧、焦虑卸下来，留给神。你有没有去修过手机，或者手表，或者电脑，不管什么啊？你拿到柜台去修理，你告诉他们手机有什么问题，然后你做什么？ 有多少人会对服务员说：“我想留下来，帮你一起修”？有多少人拿着铺盖，在店里打个地铺，盯着他修好了再走？有多少人解释完问题之后，然后说：“哎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把他留在这儿，我得把他带走。”没有人会这样做，对吗？你会把你的问题留给他们，你的婚姻也是一样的。祷告之外，你还可以做什么？你要感谢神，你知道吗？负面情绪拒绝跟感恩共享你的心，不管是什么情绪，焦虑、恐惧、嫉妒、愤怒、苦毒，他们拒绝跟感恩住在一起。他们一看到感恩来了，就一个一个都搬走了。我爸爸认识一个朋友叫 Jerry，他78岁，他的妻子因为车祸撞伤了脊椎，高位截瘫。他们本来攒了足够的钱，计划退休之后每年去全世界旅行，但是他们刚刚退休就出了车祸。Jerry 喜欢打高尔夫球，他经常跟我爸一起打高尔夫。打球的时候，他总是面带微笑，他喜欢讲一些笑话，而且他总是赢。有一次，我爸就问他，说：“你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你能这么乐观？因为我爸爸跟他年龄差不多，我父母的身体都非常棒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但是呢，他们没有 Jerry 这么快乐，所以他很好奇。Jerry 说，很简单，每天早晨他会坐在床前，握着他妻子的手说：“你想不想唱一首赞美诗？”他的妻子会说：“好啊。”他会问：“你想唱什么？”10次有8次，他会说：“我们就唱《Count Your Many Blessings》，翻译成中文是‘细数我们的祝福’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也可以向 Jerry 学习，当感恩进入你的心，所有负面的情绪都会离开。然后保罗说：“你要默想、思念那些美好的事情，想想你们婚姻中那些美好的事情，你们刚开始恋爱的时候那些让你们开心的事情，想想你在你的配偶身上可以看到的优点，想想你们的孩子长得有多帅气、有多可爱，多想想这些美好的事情。通过这些操练，你平静下来，不管你的婚姻还有多少问题，你的配偶可能还会跟你吵架，还会做很多让你讨厌的事情。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重复刚才说的那4个步骤：定睛你的神，把担心放进祷告里，感谢主在属灵世界里已经为你成就的，细数今天神给你的祝福，思想那些美好的记忆。如果你自己做不到，别担心，也不要自责。事实上，我们很难靠自己做到平静。有一个对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，他们发现，如果小孩子小时候没有得到父母的安抚，那么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就很难完成自我安慰、自我情绪控制。所以，即使是孩子，他们学习如何处理愤怒、沮丧和悲伤的方式，也是通过有人帮助他们，在他们身边帮他们调节，给他们安慰，教他们方法，这样孩子才能学会自我控制的技巧。所以你可能也需要帮助。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成长关怀小组，欢迎你来加入我们。你的小组长，或者你小组中其他跟你交好的弟兄姐妹，他们都可以帮助你服侍你，做这四件事，你也可以找我和玛利亚服侍你。我相信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的属灵生命也会得到成长，你跟神的关系也会不断拉近。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平静安稳了呢？你不再动不动就想哭了，你见到你的配偶不会感到怨恨或者绝望了，你配偶跟你说什么，不会让你情绪激动了。想到你的婚姻的时候，你不会感到那么无助了。 这样，你就可以进入下一步。因为下一步，你要能做一些冷静的思考，不让你的情绪支配你的反应。第一阶段的关键词是平静，第二阶段的关键词是清晰。你要透过现象看到造成你婚姻中所有问题的根源是什么。你不是要看现象本身，那些争吵、那些愤怒、那些彼此之间的恶言相向，不要看它。你刚刚平静下来，不要再纠结，不要陷入到这些表象里面去。你也不是要去弄清楚你们的问题是由谁造成的，到底谁不对，或者到底谁先不对的。这些对修复你的婚姻只会起到反作用。你已经平静了，不要再去看那些影响你情绪的东西。这其实也是婚姻咨询没有效果的原因，因为心理咨询聚焦在你的情绪和感受上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心理咨询师哈，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。许多人带着对丈夫或者妻子的愤怒，对婚姻的失望和不满，去见心理医生，然后心理医生让他们干什么呢？让他们把这些感受说出来，写下来，说说他们有多不开心，为什么不开心。说完之后，当时可能确实会感觉好一些，轻松一些，彼此多了一些了解和理解。但长时间聚焦在这些感受和情绪上，只会雪上加霜。因为你越是陷入你对配偶的负面情绪之中，就越没办法清晰的思考。人很容易被自己看问题的角度、被自己的感受蒙蔽住双眼，无法客观的看待问题。我们对自己的婚姻难免带有偏见。我们要看的是更深层的问题。让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位姐妹，她的婚姻一开始还不错，她和丈夫在一起的前2年，两个人关系很好，但是第3年开始，她的婚姻遇到了严重的问题，她的丈夫变得不讲道理，对她非常挑剔，一会儿对这个不满，一会儿对那个不满，直到她忍无可忍，然后他们开始争吵，甚至摔东西，离家出走，根本没办法沟通。他们不再是夫妻，只能说是室友，而且是相互看着都不太顺眼的室友。但这些只是表象，如果他们不解决底层的问题，就没办法修复他们的婚姻。很多人就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，说：“我老公有毛病，我老婆不再爱我了，他怎么能这样对我？”这时候，他身边的朋友会给他出什么主意啊？他们的朋友会说，会怎么说？说你得告诉他，你需要他怎么对你，你要告诉他，他必须做出这样的改变。你猜猜，这样主意能不能管用？这些往往只会把事情越搞越糟。终于有一天，丈夫或者妻子会说：“我受不了了，咱们离婚吧。”因为两个人都在让他们的感受替他们做决定。没错。他们的确不幸福，你没办法回避不幸福的事实。你应该有一个让你更幸福的婚姻，但你不能让情绪替你做决定。你要知道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哪，而不是强迫你的配偶改变。只要他变得更有耐心、更善解人意，不要这么易怒，讲点道理，愿意多做家务，愿意花时间跟我在一起，我们的婚姻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如果你只是看表象，很可能，这就是你的结论。但你觉得可能吗？你不能治标不治本，因为丈夫不会毫无理由的就变成现在这样，也不可能毫无理由的就变回去。问题的根源是什么？为什么她的丈夫变得这么易怒，这么缺乏耐心，爱挑毛病？我不想过多的透露这位姐妹的隐私，但这样的表现下面，可能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。也许是他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，也许是他有某种瘾症，他在上面浪费了很多时间、很多钱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也许是他受到了外部的诱惑，有一个异性在拉扯他，他内心软弱，但他是个好人，是个正直的人，但是他又不愿意面对，所以他迁怒于他的妻子。 也许他做了一些投资失败了，偷偷的欠了很多债，也许是他的公司情况非常糟糕，让他非常担心，甚至他已经丢了工作，只是每天去图书馆装作自己还有工作，但他又很好强，不愿意告诉他的妻子。总之，他回到家的时候，带着很多压力、很多羞愧、很多负罪感，不能从容的面对妻子，甚至也许是多个原因交织在一起的，让他在家里表现出逃避。不愿意沟通、易怒、没有耐心等等。如果你继续给他压力，让他改变，只会南辕北辙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从1到10打分，你有多了解你的配偶？你对你婚姻中的问题有多清楚？在你思考答案的时候，让我再给你讲一个例子。这次的问题是外遇。我刚回国的时候，被国内出轨的现象震惊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。我认为外遇正在严重的影响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的稳定，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所以，我绝对也不是给外遇找借口，为有外遇的人开脱。但也确实有时候，外遇只是导火索，只是表象，其实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有一位弟兄，他的妻子有外遇，他想要给妻子最后通牒：你要么选我，要么选他。选他的话，我不会给你一分钱，我要让你净身出户。不是所有的外遇都有理由，有些人就是花心，就是不尊重婚姻，缺乏道德。这样的人，你最好离开他。但是这对夫妻，他们已经结婚10年了，在这10年里，丈夫一直控制着他的妻子。丈夫非常强势，他规定妻子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能做。丈夫很少让妻子单独外出。但在家的时候又不理他，总是一个人刷短视频，一刷就是几个小时。最终妻子受够了这一切，而且这让他在情感上变得很脆弱，以至于当他在单位遇到一个关心他、愿意跟他谈心、把他当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看待的时候，他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尊重、喜欢和爱。所以，虽然他有外遇，确实不对，但是问题的根源。在丈夫对待她的态度上，假如她的丈夫不明白这一点，只是看到外遇的问题，更多的去控制他的妻子，靠更多的控制来解决彼此信任的问题，他只会雪上加霜。几乎可以肯定，离婚是最后必然的结果。那么，我们怎么找到婚姻的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？靠你自己很难做到，因为你不够客观。你有你的视角，你知道心理医生培训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不能给自己做咨询，因为他们没办法客观。另外，你也许有很多事情不知道，你的配偶在他的工作单位，在他的原生家庭里，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他根本没有告诉你。还有一些问题，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他童年时代的创伤，甚至是他家庭的世代诅咒，有一些是属灵层面的问题，他在外面沾染了什么偶像。或者他看的那些短视频，里面有什么偶像，他沾染了，你不知道。真正能帮你找到答案的，只有神。你需要带着你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揭示给你看。这就是我之前做过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万王之王，又是显明隐私事。哥林多前书说，圣灵洞悉万事。我跟玛利亚关系紧张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是她非常脆弱。我当时想，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爱哭的人，情绪这么不稳定的人，动不动就情绪崩溃。我认为她之前被宠坏了，我跟她说，她是一朵被人捧在手心里的花朵。她上小学的时候就有男生为她打架，上初中的时候就有男生站在他们家楼下弹吉他。唱情歌送他999朵玫瑰，我可不会这么惯着他，我不会这么惯着你。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根源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神告诉我，问题的根源是我给他定罪。我看不到，我总是找他这儿的毛病那儿的毛病，他其实已经为了我做了很多的改变，但是我仍然在挑他的毛病。这是我的习惯，做领导的习惯。也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，我没有意识到，这对他造成了多大的伤害。 我从小受的教育叫做闻过则喜，听到有人提意见，首先是要高兴。君子之过，如日之食，哪有一说就哭鼻子的呀？做错了，难道还不能说吗？在单位，我批评哪个人会像他这样哇哇的哭啊？神告诉我，他们不是不哭，他们只是不敢当着我的面哭。所以你很难自己看到问题的根源。有一些方法可以帮你分析，但是你需要帮助。阿摩斯书说，如果主耶和华不先把计划向他的仆人众先知显示，他就不会做任何事。你可以在教会里找到可以帮助你的人。如果你在成长关怀小组里，你可以找小组长服侍。教会里也有专门做预言服侍的家人。你也可以找我和玛利亚服侍。除了预言之外，我们也会帮助你做一些分析。关系大学课程里讲的很多婚姻的规律会对你有帮助。还记得我们讲过的婚姻的四个基本法则吗？婚姻出问题，很多时候是这些法则没有被遵守，在你们的婚姻中运转失灵。比如我和玛利亚当时的问题就是定罪，让罪的权势进入了我们的婚姻。在妻子出轨的案例里面，核心问题是丈夫太过强势，违反了共有法则。你也可以检查一下你们双方最核心的需求有没有得到满足。关系大学还会讲到更多的有关婚姻的知识。你们之间每一次吵架是为什么？有什么共同点？你们是怎么和好的？等等。但客观非常重要，你要客观。所以你需要帮助。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，你有很多家人，你有整个教会服侍你、支持你、帮助你。你有神跟你同在，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这一切，你并不孤单。一旦你们找到了你们婚姻的根本问题，下一步你要与神同工，把你的配偶拉回来。你如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你没办法有效的把你的配偶拉近。比如那个妻子出轨的丈夫。假如他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他对自己的妻子的控制和强势上，他没办法把他拉回来，反而会把妻子越推越远，最后推到那个男人身边。了解真正的问题，会帮助你把配偶拉近。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案例里，当妻子发现她的老公并不是一个混蛋，她的老公并不讨厌她，不是她嫁错了人，而是她的老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季节，她就把她的丈夫拉近，拉回来。她不再盯着她丈夫是怎么对待她的，而是充满温情的对待她的丈夫，给她更大的支持，给她更多的尊重。你不能用你希望他支持你的方式去支持他，因为男人和女人很不一样，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和习惯。如果你用女人需要的支持去支持男人，事情只会变得更糟糕。关系大学的课程后面会讲到这些啊，在妻子清楚了她的丈夫正在经历她生命中非常艰苦的季节的时候，这改变了她对丈夫的看法，同时也改变了她对待他的方式，她变得更有同情心、更温柔，这也改变了他们的关系，给婚姻重新注入了活力。拉近距离的本质是给你的配偶更多他喜欢的感觉。想想看，你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做的哪些事情是他特别喜欢的？玛利亚喜欢我帮他开门，给他拿包。他喜欢我晚上给他打电话、发微信。他喜欢听我说他有多么的漂亮。他喜欢听我说我有多么的爱他，多么离不开他。但是慢慢的，我们不再做这些让我们的配偶喜欢的事情。大多数人都是这样。相反，我们开始做那些让我们的配偶不喜欢的事情，而且一次一次反复的做，结果我们把配偶越推越远。我们能不能不做这样的事情？我们做的哪些事情属于这个类型呢？如果你问你的配偶，他会告诉你他不喜欢你做什么，是你挑剔他做的每一件事儿，还是你经常抱怨他们什么都做不好，或者他们终于为你做了一些事，并没有得到你的认可？你有没有在别人在场的时候说一些让他感觉尴尬的话？这些事情都会把你的配偶推远。也许你们结婚之后， 你突然变得非常强势，或者你突然变得更喜欢跟手机相处，而不是跟他相处。我可以一直说下去，早晚能说到你的问题啊，因为问题是千变万化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我只是挑那些好说的，不容易引起你们反感的问题再说，但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做一些让我们的配偶不喜欢的事情。我们在结婚之后，会越来越多的看到配偶的缺点。其实我们都有缺点，你有，我也有，我们都有缺点。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到对方的缺点，很想让他们改，而不是改掉自己的缺点。这些都会把我们的配偶推远。我们开始觉得我们的配偶是残次品，我们忍不住就想把他们修好。没有人喜欢被别人修理，所以我们需要停止所有这些把配偶推远的动作，我们要把他拉回来。人如果不觉得他会得到更好的，轻易不会放弃他已经拥有的，对吗？人希望安全感。以色列人宁愿做奴隶，都不愿出埃及去应许之地，对吗？至少绝大多数人是这样。假如你的配偶想离婚，想离开你，很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得到更好的，不管是另一种生活方式，还是另一个人，还是他只是想自己过一段宁静的生活，他觉得这些选择至少比跟你在一起要更好。如果你不把他拉近，外面就会有东西把他拉走，也许是一个人，也许是一份工作，也许是回到家乡，所以你要成为那个更好的选择，不只是因为要把你的配偶拉回来，而是如果你想要有幸福美满的婚姻，你早晚必须这么做。有人说，明明是他的错，我为什么要把他拉回来？我为什么要付出那么多？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放弃，就像我前面讲到的。但是，如果你珍惜你的婚姻，你想要修复你的婚姻，你需要把他拉回来，让他跟你一起努力。把他拉回来不代表你要向他道歉，你只是做回那个他喜欢接近的人。你曾经是那个人，在你们结婚之后的某个时间点，你发生了改变，你成为了那个他不想靠近的人。现在你要变回自己原来的样子，那个更好的样子。不要把这看成是向你的配偶低头，你这样做也不是为了他。设想一下，如果你们离了婚，你再找一个新的人重新恋爱，你不是一样要做这些改变吗？只要你还想要有一个幸福的婚姻，这是你必须做的。你不需要道歉。事实上，你完成了这一步，你的配偶愿意跟你一起修复你们的婚姻了。你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达成谅解，你们要彼此宽恕，然后你们要重建信任。在重建信任的过程中，你们要重新调整和建立你们之间的关系。你们要建立平等共有的关系，在一个更稳定、更扎实的关系中重新出发。我很喜欢特蕾莎修女，那也叫 Mother Teresa，得过诺贝尔和平奖。她说的一句话，就是如果他们没有比来的时候更快乐，就别让他们走。假如你等着他们自己回来之后再修复你们的关系，你可能会失去机会。有人说我为什么现在就要做这事儿？我都不知道他还想不想要这个家了。我不愿意白白花这么多时间、精力和努力去做这些改变。我不想对牛弹琴。我在美国的时候去过纽约的一家餐厅，叫麦迪森公园11号，这是一家米其林3星餐厅。也是全球最好的50家餐厅之一，经常会有美食家去那里吃饭写评论。其他餐厅的做法是什么？看到美食家来了，就派他们最好的领座员、最好的服务员、最好的大厨、最好的调酒师去服务美食家，好让他写好的评论。但这家餐厅的老板说，这种方法不行，因为如果你等着，你需要拿出最高服务水平的时候，才拿出最高服务水平，你根本就拿不出来。 没有一个奥林匹克运动员是在参加奥运会比赛的时候才开始训练的。你不可能一下子把自己的服务水平拔高一个档次，你必须每时每刻都在这个水平上服务。婚姻也是一样，你不可能等着你的配偶回心转意的时候突然拿出你最好的水平来。你的那些习惯不是一下子能改掉的，你不能说如果他想明白了，愿意修复婚姻了，我就对他好。你现在就要做。你这么做不只是为了你的婚姻，也是为了你自己。就算不是这个婚姻，你要想有更美好的婚姻，就要从现在开始。如果你等着你的配偶说"我愿意跟你一起改变"，才愿意改变，也许你们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。你们中总有一个人，总有一个人要先付出努力，让另一个人感觉被接受、被爱。而当他看到你的改变，不是偶尔一次，而是持之以恒的改变，他就会跟你一起改变。他会看到，他会看到真正的你是什么样的。不要为他做，而是为神做。为了神，你愿意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，这会给你带来更幸福的婚姻。而把他拉回来，修复你们已经有的婚姻。只是一个额外的好处，是赠品，免费的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得更好，怎么才能把你的配偶拉回来，这很正常。关系大学的其他课程会对你有帮助。关系大学的课程都是一些让我们在婚姻中变得更好的方法和原则。多听这些讲道，我相信一定会祝福你的婚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想要修复你的婚姻，不管看起来有多难，都不要灰心。相信神的美善，它是我们在不眠之夜中柔软的枕头，是我们内心疲惫的时候倚靠的真理，是让我们安息的真相。主权掌握在神的手里，这是宇宙中最让人开心鼓舞的真理之一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她发现丈夫有了外遇，她非常震惊，她感觉自己要发疯了。她和丈夫去做了婚姻咨询，咨询师让她写一封信，把整件事对她的影响写下来。她是这样写的，她写，有时候你会走过破碎的时刻，你看到周围都是生活的碎片，你把碎片重新拼起来。然后神把他的光照在上面，修复破碎的一切。我们都喜欢这样的故事，但可惜，这并不是我们的故事。我看到的，根本连碎片都算不上，根本都不是碎片。我看到的，只有尘土。我的婚姻已经破碎成了尘土，而尘土。没法再重新拼在一起。写完，他画了一个大大的句号。他签了字。他把这封信交给他的丈夫。他认为他的婚姻就这样就完了。但是神并没有在他放弃的时候放弃他。神把神的话语放到他的心里，神追着他不放。当他翻开圣经的时候，圣灵让他看到创世纪第二章，在神可以选择来创造他最爱的造物的所有材料之中，神选择了尘土。神拾起那尘土，然后把他的气息吹进那尘土，生命就在那尘土中出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不管你在哪里，不管你生命中什么东西化作了尘土，我想告诉你，尘土并不标志着结束。尘土经常是出现全新的生命的地方。天父啊，我知道你非常非常爱你的这些孩子，你可以把尘土 化作生命，你也可以给他们破碎的婚姻注入新生。今天，我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，虔诚地向你献上祷告。我知道你对他们有无比美好的计划，你会重新燃起爱的火焰，让他们能够再次享受同心合一、情比金坚的幸福婚姻，享受符合你心意的更美好的婚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结束了哈。希望大家在主里有勇气、有盼望，能够迎来更好的婚姻、更幸福的婚姻。感谢主。今天就这样结束了啊，再见。